统治、国度与心造的。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纯粹的敬拜是从心而发归向神的，将荣耀与敬拜献给他，因他本是如此，因他一切作为。最美好的是，我知道在这里必将听到对神的敬拜，不是试图从他那里索取什么，而是为他已赐予的一切，为他成就的事工，单为他本身而献上感谢。阿们。我们绝不是试图操控或其他任何手段，这点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们。就像我上周提到的，我相信神正在动工。虽然我不敢说自己已全然明白，但他确实在运行着某些事。对我而言，这绝不是仅是主日礼拜的仪式，你必须将全人献给神，这正是他所要求的全心、全意、全魂、全力，毫无保留。我们所能献上的唯有全部。试想，即便倾尽所有，仍显不足。阿们。因为即便献上全部，凭我们自己也做不成什么。唯有当我们全然献上自己，才能再让他透过我们活出他的生命。要知道，现在有各种团体和活动，说起来挺可笑的，因为我听到很多所谓的敬拜、赞美之类的歌唱。但可悲的是，即便在这些敬拜中，也透着一股绝望，不是那种因爱神而紧紧抓住神的渴慕，而是一种求求你神帮帮我的绝望。他们边唱边想，也许我赞美你，你就会救我脱离困境。这根本不是真正的敬拜，我从他们的声音里听出了这种绝望。更糟的是，有些人还刻意追求让会众保持这种绝望状态。绝望这个词的本意就是毫无盼望。我不愿你们毫无盼望，我不愿你们陷入绝望。有人会说，我渴慕神，那就去找到他，去认识他。这并不难，其实是最简单的事。他早已让亲近他变得无比容易。阿们。与神连接根本不困难，真正困难的是试图通过宗教仪式来连接，因为宗教反而阻隔了你与神的相交。为什么？因为宗教总想充当人与神之间的媒介，他们想掌管天堂的门，他们想决定谁能进谁该出，诸如此类的事。他们还想来判定你与神的关系如何。在开始之前，有几点需要说明。这里有几张幻灯片，有张威廉的幻灯片，我想展示给大家看。一张是威廉卜斯的，另一张是查尔斯斯布珍的。马上调出来。威廉卜斯那张之前给大家看过，等他显示出来告诉我，因为我这边看不见。正如所说，威廉卜斯那张我们之前展示过，还有一张查尔斯斯布珍的。现在威廉卜斯那张已经显示出来了。啊，好了。20世纪，甚至可以说21世纪的主要危险将是没有圣灵的宗教，没有基督的基督教，没有悔改的赦免，没有重生的救赎，没有神的政治，以及没有地狱的天堂。这是威廉卜斯的观点。现在我们来看查尔斯斯布珍的，略有不同。终有一天，牧人不再喂养羊群，取而代之的是小丑取悦山羊。这就是当今的现状。你打开电视，随时可见这种现象。首先我要说，我尊重你们，重视你们。我知道自己讲到时间很长，这不是因为我不珍惜你们的时间，而是因为我敬畏神的话语及他在你们生命中的力量。正因这份对你们的尊重，当我看到电视上那些节目时，发现有些人简直是在侮辱观众的智商。很多时候我感觉自己的智商受到了侮辱，所以我现在很少看这些节目，因为他们表现的好像你看不出其中的虚假。如果说有哪个世代最擅长识破伪装，那就是当下这个世代，因为他们渴求透明，追求真实。这些如今都成了流行语，所有教会增长专家都在用这些术语，但关键不在于空喊口号，而在于活出真实。实话告诉你们，我本可以不讲道，容我换个准确的说法，我传道并不是为了让人们听我说话，我不需要被看见或被听见。我传道是因为我相信人们需要真理。我相信神足够伟大，甚至能使用 我来正确传递这真理。而且我相信真理如此丰盛。实际上有本关于阿苏撒街的书，书中有人提到他们。他们谈论约翰雷克，又谈到我承接的事工以及那里发生的事。然后他们提到雷克对基督教的意向，又谈到我对基督教的意向，说我们的意向如此相似之类的话。老实说，我对基督教的意向与我在教会或其他地方听到的基督教意向并不相符，因为我听到的是讲台上的人居高临下的对听众说话，仿佛他们很愚蠢，然后大谈自己的属灵经历，赋予其一种虚无缥缈的神秘感，比如我经历过这个，你肯定达不到这种境界，所以你需要我。我厌恶这种做派，深恶痛绝。多年前我们拍摄了一段视频，片头说到你说自己没有信心是什么意思，这些年他们到底教了你什么？为什么这样问？因为信心是从听到而来的，如果你持续领受真道，理当拥有信心。若你缺乏信心，说明他们从未向你传讲过真道。道理就这么简单。我的使命就是让自己变得多余，直到你觉得可能不再需要我。我的职责是指引你归向基督，使你与他建立连结。我对基督教的认知极为朴素，在我看来，它就该是圣经所呈现的模样，而不是今日大多数教会实践中那些附加的繁文缛节。我认为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我来到这里不是为了主持仪式、宣讲信息或布道。准确地说，生命本身就是敬拜，你的生活就是对神的侍奉，你每日的言行举止，不仅是周日的行为，才是关键。基督教本该在我们里面，并通过我们活出基督的形象，而不是让我们在参加礼拜时表现得像新时代灵修者或通灵者那般。若你明白我所说的灵媒含义，那其实就是通灵者的旧称，懂吗？他们声称能通灵逝去的亲人，实则是与邪灵沟通。而如今大多数教会礼拜、宗教仪式也是如此，人们试图通过情绪煽动进入癫狂状态，这种景象你在伏都教仪式或其他被邪灵掌控的国度都能见到。可悲的是，教会竟效仿这些。为什么？因为我们自以为这是在进入属灵领域。或许你确实进入了某个领域，但那绝不意味着你进入了神的灵。最近我听到有人说，我们要领受非洲的灵，但我不要什么非洲的灵。神啊，我要的是神的灵。阿们。非洲需要神的灵，美国也需要神的灵。我们不需要某个地域的灵，不需要党派的灵，更不需要图具形式的活动的灵。我们不必效仿外邦人，就像巴利的先知们，我常提起他们，他们竭力让自己陷入癫狂，最终进入这种恍惚状态，突然间就开始通灵，姑且称之为圣灵附体。当他们达到那种状态时，就会宣称，哦，我们得到突破了。但你怎么知道？没听见那些人趴在地上学狗叫吗？他们或许更像公鸡般啼鸣，但无论如何，人们竟将这些视为神迹。可翻开历史就会发现，每当复兴运动或过往时代出现这类现象时，人们都将其归因于邪灵作祟，而不是神的灵。通常当神在某地动工时，如果你回溯历史研究历次复兴，会发现大约有三周时间复兴是纯净的，如果那真是复兴的话。之后魔鬼就会苏醒，带着一大堆荒唐把戏来搅局。有趣的是，每当复兴爆发时，魔鬼往往是第一个醒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意识到这不正常。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否则这种风气会蔓延。我们不能将那位来与我们同住、永不离弃我们的保惠师圣灵仅仅局限在周日九点到十二点之间。我们不该把它限制在某个时间段里。我们要浸透、沉浸在圣灵里面。说实话，大多数人并不渴慕这种状态，他们只想要一剂有效的防疫针，获得刚好够用的圣灵恩膏来勉强度日，却不愿真正获得属天的免疫力来对抗世俗。 人们享受那些娱乐，并不是真的想对世俗事物免疫。但神却说，不，我要你被浸透。这就是洗礼的真意。受圣灵洗意味着你完全沉浸在他里面。圣经从未记载有人从圣灵里出来，也从未提及二次受洗。说到圣灵的洗，你可以多次被充满，正如人们所说，多次充满，一次受洗，但那次洗礼意味着彻底的沉浸。你本应沉浸于神之中，若他的恩典稍有流失，就当立即被重新充满。用诗篇、颂词与灵歌对自己说话，即刻将己身重新交托于神的灵，直到他的灵流经你全人，在涌出之前必先充满你，否则他就无需向外流淌。但我们不能做那种只追求事件的人，耶稣确实经历了一个事件。为什么？为使我们得着生命。他舍弃生命是为让我们得着他的生命，而不是让我们成为基督徒，更不是成为宗教徒，也不是为让我们享受美好聚会或说方言，这些都不是他受死的缘由。他死是为使我们像他，而大多数教会甚至不信这点。我说的是普世基督的身体，他们多半认为他在那里，我们在这里，总有一天我们会变得像他。等他再来时，或随便他们怎么解释。但圣经根本没这样说。圣经说我们是在基督里被重新创造的新人。要像他，他如何，我们也当如何。我们岂不应当如此吗？究竟如何？我们做到了吗？我们的问题在于尚未在意中觉醒，未能认清自己的本来面目，以致无法活出他的样式。相反，我们以为遵从他的方式是宣称他如此超凡，以至于我们无法企及。但这并不是遵从，反而我们在称他为说谎者，因他明明说过已经完全。什么叫完全？当门徒与夫子相像时，便是完全，在此之前永远不够。这正是我们的目标，是我们被造应有的样式。听着，你或许需要死去才能到达。我并不是指肉体的死亡，而是必须向己死。你必须否定自我，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每当心思犹疑，或当诱惑当前，内心蠢动时，你要每日向这些私欲而死。不，住口！不准看那个，要看这个。于是你打开圣经，专注真理。你必须降服己心，驾驭肉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个活祭，全然完全的在神面前圣洁，换句话说，不是圣洁，而是全然完完全全献给神，这才是活祭。看啊，他不想要你的礼拜天，他要你活出祭品般的生命。他要你在周一、周二直到下个周日都这样活着。但我们所拥有的基督教却热衷于制造兴奋。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不让人兴奋起来，他们就会去别处寻找刺激，他们会回到世俗，回到派对中去。其实你知道吗？他们大多数人或许本该如此。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得到真理，也没有触及真实。神是最伟大的实相，天国是最伟大的实相，但人们被自己的私欲和想法引诱偏离。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私欲未被致死。圣经说，若你们属基督并有神的灵，就已把肉体的私欲钉在十字架上了。但我们听到的教导却不是这样。他们说，哦，你这辈子都得与之抗争，只要不屈服就好。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说要致死他，但我们却没有致死。我们玩弄信仰，随后将其束之高阁，不让人看见。我们周而复始去教堂时把信仰锁起来，等开车回家时才又放出来。这不是基督教，这不是天国。天国是一种生活方式，活出耶稣的生命。正如我说过的，我们表现的仿佛在尊崇主，却始终与他保持距离。而正是这位主说过，你们当效法我。用隔离的方式尊崇他，实则是背弃他，因为他说过，我要借你们的生命来活， 但我们不愿让他这样做，因为这可能意味着打破我们安逸的日常生活，可能要改变日常作息，可能要放弃某些东西。但若你愿意舍弃，神必以更美之物回赠。圣经从未说过有些东西你放弃就完了，而是让我们领受神的恩赐并投身其中。比如你是音乐人，若你愿放下音乐，神不保证会让你成为更好的音乐人。圣经根本没说过这种话。你明白我的意思？事实上，圣经说得很清楚，神赐予工匠和手艺人技艺，他将才能放在他们里面，使他们能更好地为他所用。所以你未必需要放弃这些才能。当然，如果你周五周六晚上在夜店演出，周日却想加入教会敬拜团，那你可能需要放下音乐，至少对敬拜团而言，你可能得先真正得救。但我对基督教的意向，当我说我的意向时，这并不是我的构想，我确信这是他希望我们看见的蓝图，这是一种世人尚未认识过的基督教。现在总有人说这就是耶稣还没再临的原因，但据我所知，圣经明确记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要像他。经文不是说我们将被改变成他的样式，而是说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是的，届时必将发生彻底的转变，但没有任何地方说过突然间前一分钟你还像以往那样行为不检，下一秒就能变得像基督一样，因为他会改变你。他没这么说过，他告诉我们要在凡事上长进，渐渐达到他的样式。这是一个过程，不是瞬间完成的。不是说内在立刻就被改变得像他一样，立刻变得完全，立刻成为圣洁。你内在确实立刻被造就为圣洁的。但我要告诉你，如果你声称内在的圣洁没有显现在外在行为上，那你内在根本不算圣洁。明白吗？我并不是说你不会犯错，也不是说不会发生意外。但这不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还轻描淡写的说，哎，我就是这样的人。神当然知道。是的，他确实知道。看，我们必须回归现实。所以当我谈论基督教的意向时，是指每个信徒的行走、言谈、行为、样貌都像耶稣。这倒不是说要穿长袍凉鞋到处走，穿长袍凉鞋也没错，但我说的不只是外表。但你身上应当具备某种特质，由内而外散发出来。当你走进房间时，人们能注视着你，并感受到这个人有点特别，那个人与众不同，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也许你知道这不是因为你带着硕大的金十字架，而是正如我们前几天讨论的，神赋予你一种威严的气场。为什么？因为他想吸引人们靠近你，好让你能引领他们归向他。他并没有将这份使命交给天使，而是托付给了我们。他说的不是去世界各地举办轰轰烈烈的复兴大会，而是去使万民做门徒，成为效法基督的跟随者。可我们却满足于几小时的情感愉悦，而不是活出行善的生命。老实说，我手头这份奖章没什么特别，但我深知如今已确信无疑，因为我明白我传道不是为当牧师，我根本不在乎牧师的头衔。多年前神赋予我一项使命，有趣的是这使命并不是医治。说来奇怪，医治事工是出于必要才出现的。为什么？因为我曾埋葬过一个女儿，差点失去第二个孩子，但第二个孩子活了下来。当时基督的身体中迫切需要让人们认识医治，明白其中的真理，而不是总想走捷径，花钱请人代劳，或是试图用金钱换取医治。因此有了这份需要，神便将此事托付给我。我向他立约，若他教导我医治的真理与全能，我必成为他人的引路人。这不是神突然显现说，看啊，我要派你去教导万民医治的情形。当时我站在坟墓前对神说，在我需要时没有人帮助，但若你愿意教导我医治的真理与大能，我愿为他人成为那个帮助者。这就是我与神所立的约，他若教导我，我必教导他人，为他人成为那根支柱。 其实在那之前，我童年时便已蒙召，在创世之前就呼召了我。说实话，因为他知道我很早就意识到那个呼召，大概17岁时，我就诚实地承认了这个呼召。虽然不知道如何实现它，但我承认它的存在。就在那时，他给了我一个使命，即便当时我还没看清全貌，但我知道他就在那里。当我向妻子求婚时，我就这样告诉他，我不知道神为我准备了什么，也不清楚所有细节，但我知道一件事，这使命比我们所在的小镇更宏大。如果你愿意跟随我，我们将走遍世界。为什么？因为神赋予我的使命远比这更伟大。我花了一些时间才真正理解这个使命，随后神开始向我显明他的样子。如今无论走到哪里，我都在教导和分享，只要开口，这些话就自然流露，大多数时候甚至无需刻意，他们就会涌流而出。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在家谈论的是这些，与家人和不同对象交流时试图传递的也是这些。我唯一在意的就是神通过耶稣在圣经中展现的基督教意象，这正是我竭力要传递的。我意识到某种转变已经发生，却难以确切指出促成这种变化的催化剂究竟是什么。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们正处在一个不同的时代。用大多数人的说法来形容这种境况，就是事工进入了新阶段，绝非一时风尚，而是真正迈入了崭新时期。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已彻底隔离了其他所有事物，包括那些教会形式主义的虚浮。今年早些时候，我去了佛罗里达州。其实今年为事工需要已两度赴佛罗里达州。首次南下时，启程后我先去了佐治亚州，但在佐治亚州的聚会之前，我又绕到北卡罗来纳州去见一位久闻其名的人。最奇特的是，他既是基督徒，又曾担任武术教练，我们过去休息的恰巧是同一种武术流派。于是我就去了那里见到他，聊了一会儿，感觉挺好的。他确实是个基督徒。但当我离开时，发生了非常奇怪的事。虽然我早已放弃武术多年，可那一刻我清楚感觉到武术在我生命里彻底消失了。那种联系完全断裂了。甚至连作为消遣都不再适合。要知道，即便退役后，我偶尔还会看 UFC 之类的赛事，但后来兴趣越来越淡，完全无法吸引我了。当我离开佐治亚州，或者说从北卡罗来纳前往佐治亚时，这种羁绊就彻底消散了。他对我而言已死，我对他亦然。后来再次南下时，我顺路参加了一场基督徒聚会，其实只待了大半天，那原本是个为期3天的活动。但离开时我就明白，那份连结也断裂了，什么都不剩了。你看，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曾对神说过，我不想孤军奋战。事实上，我也并不是独自一人。我们有 JGLM, 世界各地都有同路人。但与此同时，我并不想表现得好像 JGLM 就是全部。仿佛除了 JGLM 之外别无其他。我并不是精英主义者，认为真理只在我们手中，而别人一无所有。我绝不是如此认为，但老实说，在此之前我确实未曾寻得，直到我亲自走访各地，这种狭隘观念才被彻底破除。我认识一些人，我们之间存在某些分歧，但我依然会毫不犹豫地与他们同工。听着，我实话实说，确实存在差异，但我爱他那颗赤诚之心，认同他正在从事的事工，完全支持他的行动。我告诉过他，无论以何种方式，我都愿意提供帮助，只要需要，随时告诉我。我期待着未来能与他开展更紧密的合作。你知道，无论他想要什么，我都不在乎。我知道神对于基督教赋予我的意向，这就是我的立场。最近无论走到哪里，当我离开时，那些东西都已破碎，他们不再属于我。仿佛神在向我显明，这不是我对你的期待。自从回归以来，我一直在翻转某些局面，事情就是这样，我无法假装，不能儿戏， 这实在太严肃了。神已将我分别出来。说实话，主要是使我脱离宗教的枷锁。用教会主义来形容最贴切，他正将我分别归向他自己。这才是我所渴慕的纯净、圣洁，与神同行，全然沉浸在他的一切中。我不惧怕跨越宗教划定的界限，当然不会越过神设立的界限，但宗教毫无约束力，它毫无意义。说了这么多，现在该切入正题了。但说实话，这就是我要传达的信息。这种转变在于，多年来，我一直试图重新找回某种状态。几年前，我反复做同一个梦，起初大约每半年一次，后来变成每三个月一次，接着每月一次，最后发展到每周都会做。这让我很困扰，因为梦境每次都一模一样。我不断祷告神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想向我显明什么？因为我分得清楚灵的异梦，那种带有启示的梦和睡前吃披萨导致的普通梦境，对吧？后来我和那位常提起的做先知的朋友见面，在波特兰的 IHOP 餐厅聊起这事。我还没主动提及，他就突然问我，你最近反复做的那个梦是怎么回事？于是我向他描述了梦境，他边听边点头，他甚至补充了我没告诉他的某些细节，然后为我解梦。当他解释完的那一刻，所有谜团砰的一声解开了。而就在那一刻，当我决定踏上那条路之后，那个梦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说实话，这还挺酷的。我甚至想再看一次那个梦，会再重温一遍的，确实很特别。就在上周，我又做了个完全不同的梦，但我能感觉到他们之间存在联系，虽然内容截然不同。我和家人说起时，他们都问这预示着什么。我说，虽然不清楚所有细节，但大致能把握核心要义。我告诉他们，周日我要站在台上说我做了个梦，如果有人能准确说出梦境内容，我就采纳他的解读。但要是说不出具体内容，就别费心给解释了，因为我不会透露梦的细节。不过有一点我很确定，我正走在一条路上，就像从宽阔大道转入了更窄的小径，或者说道路突然收窄了。当时我必须选择是否要踏上这条路。其实原本一切都很顺利，所有事情都在正常推进。但这条道路，若你选择踏上它，便是神在宣告，这是他要你行走的路途。这条路必将充满不适，你会失去朋友。说实话，你本来也没几个。然而主说，只要你忠实地走下去，终将听见那声做得好。我还有什么选择呢？当然我可以拒绝，但我不愿余生都活在痛苦中。每当神指明道路而你拒绝时，痛苦便随之而来，痛苦滋生刻薄，刻薄又蔓延成对身边人的伤害，如此恶性循环。今天早晨我之所以分享这些，正因为深知这是必经之路，但必须有所转变。我并不是要改变礼拜流程，也不是要取消现有的事工，而是说我们行事的目的与焦点必须更新，我们来此聚集的根本目标必须被重新定义。我不知道你们的目标是什么，但我们的目标必须是神为整个基督身体所定的旨意。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提升自己的温度，基督身体其他部分的温度也会随之提升。为什么？因为身体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我们不仅要成为世上的盐，更要成为教会的盐。你们有多少人知道，如今的教会本身就是一个宣教工厂？所以我们必须回归圣洁。我说的圣洁不是指外在的穿着打扮，虽然圣洁确实会影响你的衣着，但重点不在于这种形式上的圣洁，而是因他圣灵内住而带来的圣洁。当你重生得救时，你就被分别为圣了。希腊文 hagiazo， 是的，被分别出来归给神。但接下来我们要成长。圣经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有一种圣洁是他已经主动将我们分别归给自己，但现在他问你准备怎么做。 你要洁净自己吗？你要除去哪些不洁之物？换句话说，你会在圣洁中成长吗？看，这是我们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决定现在要走多远。好吧，我们还有一张幻灯片。那张备用的幻灯片准备好了吗？就是我之前提到的那张，带线条的那张。对，把它放出来吧，这样会更直观。我不知道能讲多少内容。好了，对，重点是这样的，你有新造的人，也有属血气的人。新造的人就是重生的人。严格来说，这两者都是从，对，从这里开始的。好，这是一方面，而这是另一方面。注意，当你重生时，很多人看浪子的比喻时，注意力都集中在浪子身上，这确实是那个故事的重点。但我们必须意识到，浪子还有个哥哥。当浪子，暂且把注意力从他们身上移开一会儿。那位哥哥来到父亲面前质问，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他挥霍了你所有的钱财，他挥霍了继承的财产，过着放荡的生活，做尽荒唐事，如今浪子回头，你们却张开双臂欢迎他。你们宰杀肥牛犊庆贺。大儿子说，你从未为我这样做过。父亲回应道，你始终与我同在。我们常常忘记这个故事的深意。父亲说，你一直在我身边，随时都能享用肥牛犊，这一切本就属于你。我从未禁止你取用，你本可随时拥有。你住在我的家里，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就像你弟弟继承了产业那样。你的产业就在此时此地。问题在于，我们总盯着浪子获得的好处，牺牲极度愤懑，觉得这不公平。但你要明白，重点不在于公平与否，而是一位父亲对死而复生、失而复得的儿子那份爱。注意看，当浪子归家时，父亲早已望眼欲穿，远远看见就迎上前去。他并未冷眼旁观说，各位瞧瞧这是谁。准备好，儿子。不，他没有。他没有那样做。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他跑向他。他跑去迎接他。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而且他亲近的速度远超过你们所能靠近的。每当你亲近他时，就像浪子回头一样，他会奔向你，并忘却一切。他没有说，嘿，你经历了什么？日子不好过吧？是不是？看啊，他没有那样做。他说，啊，我的儿子回来了，快给他穿上袍子，戴上戒指。忘记过去吧。你回到我身边了。这才是现在唯一重要的事，不是昨天，而是此时此刻。阿们。但看看浪子的大哥，其实一切本都属于他，可他却为弟弟挥霍家产而耿耿于怀。注意，他挥霍的不是哥哥的产业，而是他自己的那份。明白吗？浪子并没有动用长兄的遗产，但长兄却因弟弟拿到遗产后堕落而愤懑。听起来，长兄其实也想过那样的生活，现在却恼羞成怒，因为浪子回来了。一切照旧。看啊，这正是我们的写照。看看这属事的人。什么？好吧。瞧瞧这个。属事的人，他拥有什么？他能得到什么？物品、东西、金钱、汽车、珠宝，应有尽有。马太福音第六章说的就是这些。外邦人追求这些，衣服、食物等等所有东西。要明白这一点。所以我们在此画下这条界限。你可明白，这就是属世的人的极限。他只能不断用这些必须拥有的物质来填补内心的空缺。若是为了彰显地位，东西旧了就再买新款。新款上市，他又要追逐。所以他永远在兜圈子。这就是他们的局限。但如今，作为新造的人，这一切万物都是你的。他们本就属于你，但别把心思放在上面。明白吗？不要盯着说我要进天国好得物质。不，你得到的是天国本身。你与天父同在，万物本就是你产业。还在等什么呢？ 我不确定这是否是神的旨意。真的吗？难道你每件事都求问过神的旨意？我是说，其实很多事你根本不曾祷告。那你为什么毫不在意？若你真如此在意神的旨意，为什么不为每件琐事祷告？该不该左转？该不该右转？可你究竟要去哪？去沃尔玛。那就左转啊。等等，让我祷告，说不定神要我右转绕路。你根本不会去祷告。猜猜怎样？神早知你的选择。若沃尔玛里有你该带祷或交谈的人，他也清楚你何时会祷。多少次我在家或办公室时，突然强烈感到要去某个平日几乎不去不愿去的地方，仿佛有股力量催迫。等到了那儿，你可曾有过这种经历？咦，我来这儿干嘛？不是遗忘，而是你本不知缘由。或许你以为是为别的事，但环顾四周，若那里有人，便是神预备你要行的善功。我们却总说，哎，记不清来这儿干嘛了。那么环顾四周吧，因为那很可能就是某个人。这正是你来到此地的原因。或许有人正在祈祷，主啊，若真有基督徒存在，若你是真实的，请差遣一个人来指引我。于是神向千百人低语，众人却充耳不闻。当他向你显明时，你便起身前行，神要使用你。就像凯瑟琳·库尔曼说的，他并不是首选。他先前找过好几位男性，却都被拒绝了。现在我正努力领会这段信息，没错，请听好，我仍在斟酌词句。传道最困难之处，在于将神的意念、概念与真理，通过人类语言传递，使其丰盛的意思能被全然领会。这才是最困难的事。为什么？因为你正试图把无限的存在浓缩成人们能理解的文字与画面，这就像站在大峡谷边缘，试图向盲人描述眼前景象。不，问题不在于他们目不能视，关键在于你无法描述它，因为若能描述出来，或许人们就能理解，至少那些曾亲眼见过的人能懂。但若你试图描述时只能呆立无言，这样的描述又有什么意义？唯有神能将其显明。而传道最困难之处，正在于将神的言语和意念转化为人类能领会的文字。我们却常常停留在第一层境界，属血气、属世的人的国度观。先求他的国是什么意思？别操心这些细节，只要先求他的国，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哦，懂了，先求国度就能得着这些。重点本不在那些附加物，而在于国度本身。但属肉体的思维却直奔得好处而去，我要追求国度。于是对神的认识、对真理的领悟就此停滞在属世层面，人们永远触及不到核心真谛。因为你若只停留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不进入以弗所书，不研读帖撒罗尼迦书信，不探索哥罗西书与腓立比书，结果就是你终将得到那些附加物，仅此而已。但有些我不想用言语形容的事物，比活在国度里的经历更美好，寻求国度所获得的体验远胜于其他。这道理很明白。有一种神圣的生命，即属神的生命，即便你什么都不做，但是体验它就值得一切。这就是关键所在。我们说，想要复兴，想要狂欢，想要聚在一起，激发某种感觉，觉得吧，这太棒了。但你在泰勒·斯威夫特演唱会上也能获得完全相同的感受。想看奇观？去翻翻50年代初的影片，看看猫王演唱会录像，人们晕倒了，抱歉，他们是被圣灵击倒了，完全不能自已。为什么？因为这在演唱会上也会发生，而我们却以为那就是巅峰，以为那就是神最好的恩赐。哦，我感觉被祝福了。哦，这能力。哦，那个，你们以为这就到头了？算了吧，神为我们预备的远不止于此。他说要用永恒的时间向我们展示神为我们预备的一切，向我们显明他的恩典与美善，让我们明白被造的目的。想想看，我们却满足于 你们知道的，那种推倒人的把戏，这简直荒谬至极。最近我看到一些场景就想，得了吧兄弟，如果人已经到那个状态，根本不用你推，快放开手啊。所以我总是牵着人的手。为什么？因为你绝不会看见我用手推倒人。我要让你知道，若是倒下，那是神的工作。就像武术里有个简单技巧，站到人侧面，手指抵住后背，另一只手按住前额，越是瘦小的人效果越好，通常这样比划一下。当这些动作到位时，对方就会倒下。我在教会崇拜中见过这套路，摆祷告吧，刚摆好姿势人就倒了。我心里想，手法不错，但与神无关，纯粹是技术活。然后人们就想倒下躺在那儿，因为你知道我该怎么做呢？看有些人摔倒的样子很有趣，他们砰的倒下，接着就想，他就说起来回座位去吧。我只要真实的，其他那些花招我根本不在乎。P.T. 巴纳姆要是看到今天大多数传道人的把戏，准会倍感欣慰。为什么？因为他们学会了他那套表演技巧和噱头。现在我们来给神出难题吧，学以利亚那样往祭坛上浇水，然后说，看啊，如果你是神，就这样显灵吧。搞这么复杂，偏不让你轻松应验。我也不会用心理操控手段制造集体癔症，明白吗？世上最容易的事就是让一个人笑起来，猜怎么着，全场就跟着笑。哦，快看，圣灵在运行呢。不，你觉得那是神迹？试试让一个人打哈欠，整台人都会跟着打哈欠。哦，现在我们有了超越人类的气息，是时候该成熟点了。耶稣从不把自己包装在宗教仪式里，而是包裹在服事中。阿们，让我告诉你，听着，我只是想见证一些大能，全然献上自己，为他而活，为他人而活。你必看见能力。为什么？因为他们需要他。但注意，别像以驴马那样。哦，把这能力给我吧，我花钱买这能力。这就是当今教会的写照，而人们竟对此趋之若鹜。我实在不明白。你要掀开帷幕，看清真相，觉醒吧。神为你预备的远超过这些，他要赐你一个真实境界，让其他一切都黯然失色。阿们，这就是关键所在。听着，我并不是要你们以为我在家时总是双脚离的漂浮着，或是终日处于某种神秘状态，事实绝非如此。生活就是生活，但我的确时刻行走在神的同在中。他不仅在我站上讲坛时与我同在，事实上我更享受在家的时光，研读圣经，聆听圣言，让真理在心中翻腾，然后以最快速度记下那些灵光乍现的笔记。那是我最享受的时刻，我会起身走到后院，就那么站着感叹，神啊，你太奇妙了。阿们，这就是我现在真实的时光。当然，看到人们得医治很美好，能感知神通过你运行大能也很美好，你能察觉到这种力量流动。但更美好的是，却知他与你同在，永远同在，不必刻意强求那种，哦，我感觉到了，真的感觉到了的激动状态。现在我开始真正感受到了吗？不，我只是说出来而已。其实只需与神同行。你看到了什么？我不明白的是人们，因为人们来到耶稣面前。你看，问题在于我们去教会时，当圣灵降临，当他显现时，如今仅仅显现已经不够了。恕我直言，我必须告诉你们，现在单单显现已不足够，我们必须要有彰显的灵在，必须更进一层。为什么？因为单纯的灵在已经是老派做法，是上周的旧闻了。本周我们带来新信息，要引领人们回归真理。现在这真理已经显明。有人说我相信自己得医治了，只是在等待症状消失，这恰恰证明你根本不信自己已得医治。真正的信心不需要等待外在印证，你确信自己已得医治，这事就成了。看啊， 这就是关键所在。我们总爱说，哦，神的同在临到这里了。你感受到他的同在吗？这种问法逼的人只能回答，当然感受到了，谁敢承认没感受呢？若说没感受，就会被贴上属灵生命不成熟的标签。就像我本周在脸书写的那样，这简直是皇帝的新装，人人都随声附和。为什么？因为没人愿意被孤立，于是大家违心附和。发言者知道没人敢反驳，因为谁质疑就会被斥为不属灵，他们便趁机贩卖一堆虚假的属灵体验。可笑的是，当神真实的同在真正降临，众人反而都扑倒在地。但当年道成肉身的耶稣，那位充满神全部丰盛的主，在世时可从未发生过这种集体晕厥的场面。人们可以走上前触摸他，却不会晕倒。那位患血漏的妇人触摸他就得了医治，他触摸时并未晕厥。阿们。但我们渴求什么？我要感受某种，我要体验，我要让我的鸡皮疙瘩再起鸡皮疙瘩。我是说，我真心渴望，你们懂的。我想要感受些什么，你也想感受些什么。为病人按手，见证他们身体变化，看着他们做到从前做不到的事，那时你必会感受到什么，知道吗？你将感受到感恩与喜乐，情不自禁赞叹，哇，神，你太奇妙了。为什么？因为你们心知肚明。但这并不是说我想感受电流，那干脆把手指插进插座好了，你绝对会感受到的。阿们，得了吧。对，排队站好，我扯个假发甩你一巴掌，保准让你感受深刻。有人给我发过扇耳光比赛的视频，你们都看过吧？得有多蠢才会站那儿把脸凑过去，眼睁睁看对方蓄力。拜托，求生本能都会让我躲开好吗？明知巴掌要来还硬接，简直了。我苦练40年就为了不干这种事，可你们这些人互相拍打，还有人发视频给我说这看起来像教会礼拜。是啊，我同意。好吧，我得确认你们真来过教会，所以我要给你们念段经文。这些经文你们都听过，不是什么生僻章节对吧？唯一能让这些话生效的方式，就是圣灵运行其中，并与你们同工，因为你们渴慕领受智慧与悟性，这才是关键所在。光听见他的话语还不够，必须听到行道，必须真正明白。所以听着，要是没听懂我在说什么，弟兄们就朝我挥挥手。重点不在于我讲什么，而在于你们领受什么。就算我理解的再透彻，也帮不了你们。但若你们听完却不明白，魔鬼立刻就会把真理的种子从心里夺走。所以务要得着悟性，这才是重中之重。阿们。接下来我要深入探讨这个话题，因为它与我对基督教的意向密切相关。或许你们会这么形容，这也可能正是我持续感到沮丧的原因，因为我明明能看见那意向，却我指的不是在座的各位，你们要明白这一点。我知道你们中许多人正在参与外展事工，将真理付诸实践，对此我心存感激，但很多时候我们似乎与我的意向相去甚远。就像我必须推开人群才能抵达目的地，而大多数人甚至根本没朝那个方向前进，我连他们的背影都看不见，他们只是在原地打转。此刻我本可以说些重话，算了，还是管住我的舌头吧。主啊，我可不敢取笑长辈。这个话题我们就此打住。但现状就是如此，我必须穿越他们，因为他们压根没打算去往应许之地。你们看，有些经文甚至连我都不愿去深思，但他们始终存在，不断回响。正如耶稣所说，你们要进窄门。准确地说，他曾在某处提到过窄门与宽门的比喻。他说，现在你们要进窄门，不要走宽门。为什么？他说，因为要明白这一点，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唯有窄门才能通往生命，仅此而已。 关键在于耶稣告诉他们，许多人要听仔细，是许多人虽在寻求生命，却寻不见，最终走向宽门。想想看，这么多人在寻求生命，此刻我们已排除了约 80% 的人口，他们甚至不再寻求生命，只是活在苟且度日的低级状态中，从未思考永恒的事。剩下这 20% 的人确实在思索永恒并寻求永生，但可悲的是，他们虽在寻求生命，却早已对生命该有的样貌抱有既定想象。你寻找什么就会遇见什么，而他们找到的并不是生命，只是某种宗教。因为寻见的必是所寻的，寻找就必寻见，所以你最终找到的正是你一直以来所追寻的。所以如果你是一名坚定的耶和华见证人，那么你就是在寻找一个没有地狱的宗教，你找到了，看吧，但你寻找的不是真理，因为如果你寻找真理，你就会找到真理，这意味着你会找到耶稣，因为他就是真理。阿们。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不是拥有真理，他本身就是真理。所以当你注视他时，他所做的一切，所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理。而我们理当行在真理中，也就是要像他那样行走，这再简单不过了。但很自然的，你会看到宽路和窄路。假设 80% 的人走宽路， 20% 的人寻求生命。现在请注意，找到的人很少。有这么多人寻求生命，但真正找到的却寥寥无几。这说明什么？看啊，我们是否相信自己就是那少数人？这听起来有点精英主义，但我们的确是少数。我不是在断言我们就是，也不是在否认，我是说我们不能仅停留在口头上，有时需要省察自己，这不是每月一次的事，而是要持续不断的自省。换句话说，要过一种自我省察的生活。我正走在这条路上吗？这条通向生命的窄路上吗？弟兄啊，你知道的，因为我写的时候确实用词不当，虽然试图纠正，但实在不擅长这些。我在文中写道，圣洁的生活是通往神的唯一道路。我指的不是律法主义的恪守规条，那根本算不上圣洁，你明白吗？但人们总说，只要信耶稣就够了。我真是没功夫争论这个，因为信耶稣的真意需要长篇论述，绝不是简单打个勾说信了耶稣，大功告成，我必上天堂，然后带着酒瘾上天堂，带着毒瘾上天堂，带着淫念上天堂，带着各种问题上天堂。圣经可不是这么说的。我再强调一遍，不是说人不会犯错，但若把错误活成生活方式，阿们。因此存在一种远方的基督教，是神要我们活出来的样式，就是活出基督的生命。想想看，你知道的，人人都会犯罪，但这不意味着罪的问题已经解决了。那他为什么还要说长老必须无可指摘呢？无可指摘，明白为什么吗？因为若你生命中仍有罪，就称不上无可指摘。懂这道理吗？所以我们应当竭力清除这些罪，确保自己像这些事是死的，对吧？不过这个过程需要时间，绝不是在集体聚会中就能轻易达成。再说一次，我正在努力克服，真的在努力。现在我要带大家查考几处经文，虽然之前提过，但这次我们要实际来查考。虽然现场可能来不及打印资料，但后续肯定会提供给你们。现在我们先逐条来看，你们可以把经文记下来，回家研读。我会列出要点，这周你们就可以作为家庭查经材料。若有疑问，随时写信、来电、发邮件或短信咨询，我们定当竭尽所能提供帮助。如果你还是不明白，那就直接过来，你知道的，到前面来，我们会坐下来和你谈谈，诸如此类。我这么说，而我周二就要离开，我的团队会很高兴的。不过好吧，让我们来看经文。创世纪1:26-28，我就直接读给你们听，给你们要点。好了，创世纪1:26-28，神说了什么？ 这是神给人类最初的第一个命令，就是他了。这就是人类被造的目的，就是他。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然后他说，让他们管理。就是这样。他说，我要你们在这地上，为的是让你们拥有统治权。这就是他在经文里说的。现在你明白了吧？其他那些事情，没错，你知道那些也应该存在。我们该敬拜吗？当然。我们该奉献吗？当然。我们该祝福他人吗？当然。都是对的。但你在这里的目的是行使统治权。这就是为什么他说，你若在一个城中心，我就派你管理五个城。猜猜怎么着？这不是指现在这里，而是指将来。他对你未来的计划依然是让你拥有统治权，这计划早在创世纪第一章就已启动。很好。哦，不错，看来他们确实明白了。现在我不打算通读全文，但经文继续写道，神赐福给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这就是神的计划，是他的神圣托付。因此万物都必须服从于人类掌权的这一秩序。第二点，诗篇115:15-16，你们蒙了造天地之耶和华的福。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大地是人类的职责所在。看啊，我们总想逃离尘世去往他那里，而神却要将天国带到人间。阿们。这正是耶稣教导门徒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并未说去往你的国度，而是说愿你的国降临，不是尽力进入天堂，而是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为什么？因为你们若寻求，就必寻见，当你们寻求时，他就在你们中间。现在看诗篇第八篇。诗篇八篇中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接着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当亚当来到这世上时，亚当就是世人的代表。亚当象征着全人类。正因如此，凡在这世上出生的人，都因亚当的堕落而带着罪性降生。明白吗？为什么如此？皆因亚当的本性及其堕落的缘故。听着，亚当曾是地上的第一个人。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5章提到，头一个人是出于地，由尘土所造，第二个人则是从天而来的耶稣。耶稣是末后的亚当，不是简单的继承者，而是终极的亚当，在他之后再无来者。明白吗？神没有预备备选方案。我们生来都归属于亚当的族类，但我们必须醒悟，归入耶稣才是更好的选择。因此，我要脱离这属地的血脉，跨入神神圣的族类。注意，我不是说你们成了神，而是指你们从亚当里出来，进入了基督。圣经说得很清楚，死亡因亚当做了王，但生命随着耶稣降临。你出生时，亚当里的一切罪性都传给了你，对吗？全然败坏，与神隔绝，神对亚当宣告的咒诅，凡属亚当的后裔都继承了这些，包括你，是这样吧？好，亚当是首先的，而基督耶稣是末后的亚当。我们有了选择。看啊，第一个亚当，我们无从选择，我们只是出生，他的本性就成了我们的本性，与神隔绝，属撒旦的本性。但这很自然，人的本性就是撒旦的本性，这很自然。如今我们得以选择进入基督，当我们进入基督时，猜猜怎样？同样的统治权，同样的本性。 明白我的意思吗？亚当，你的一切都在你里面，亚当所拥有的每一样都在你里面，对吧？如今，当你进入这个新族类，一个全新的物种，凡在基督里重生的，就是如此，对吧？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物种。这就是经上说的。现在你已走出第一个亚当，脱离他所有的问题与混乱，对吧？包括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观念、错误的本性。如今你选择进入基督，猜猜怎样？当你在亚当里时，亚当的一切都在你里面。如今你在基督里，基督的一切都在你里面。如今你在他里面，正如亚当在你重生前在你里面一样，基督如今也在你重生后住在你里面，明白吗？但问题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还未更新，仍以亚当的思维模式思考，这就导致灵与头脑的冲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灵说不，头脑却说好。你会辩解，可这是我习惯的方式啊。若你以心意更新，就该致死老我。你尚未向肉体死透，现在就要向属世的事死，向天然本性死，跨入圣灵的领域。凭圣灵而行，不随从肉体。当你活在圣灵里，生命就永流，基督的一切都成为你的产业。懂吗？因为他是神的继承人，你也是神的继承人。更惊人的是，你与基督同坐后嗣。耶稣拥有父神的一切，如今你也成为共同继承人，得以分享耶稣所拥有的一切及父神所有的一切。基督里面居住着神一切的丰盛，而这份丰盛本该也在你里面。这一切都记载在哥罗西书里，去查考吧。所以神在这里宣告，我将治理这万有的权柄赐给你。他在这里重申，神的原始心意是要人类行使统治权。你看，他注意到经文并未提及在你的统治范围内，敬拜应为首要。这里根本没这么说。知道为什么吗？经文没这样记载，不是说我们不该敬拜，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表达的是，当你撤去规条时，才能真正看清人心。每当神撤去律法，你看，只要有律法存在，人们就能看清自己有多混乱。为什么？因为他们根本守不住。但如今我们有了他的灵，他撤去了律法，所以我们不再有那份待办清单。现在我们要显明真实的自己。为什么？就像这个比方，如果你仅仅因为有警察才不超速，那你其实并未真正遵守法律。听懂了吗？这说明什么？你只是为了避免可能的惩罚才遵行。所以神撤去律法，撤去这些外在约束，然后问，现在你选择怎么做？此刻你如何行动？现在你有机会向神证明你有多爱他，怎么做？就是不去做那些事。明白吗？你若真爱神，就不会去偷窃。你若爱神又爱人，就不会去偷窃，因为偷窃就是夺取他人之物。你若爱神又爱人，就不会贪恋这好处。你若爱神又爱人，就不会做伪证。明白吗？这不是我必须守律法的问题，而是我爱神。想想人间常理，你若爱配偶，就不会出轨。这逻辑清楚吧？因为你正在做选择，选这个人或那个人。同样道理，你每时每刻都在选择魔鬼或神。你已不必再犯罪，罪不再做你的主。在基督里，这枷锁已被打破。现在要明白，雅各书说的人被私欲牵引诱惑，就陷在罪里。经文没说被魔鬼引诱，甚至没提魔鬼，是人自己的私欲未被致死，才陷入罪中。这道理现在该明白了。他在第六节中说，你创造他，使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一切，你将万物都放在他脚下。看这段经文，看这节经文，万物都在他脚下，所有的牛羊、田野的走兽、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以及一切游过海道的生物。主啊，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注意这些被置于他脚下的万物。接着他列举了这些事物。在他脚下并非字面意义的脚踏，而是指在他的权柄之下。你们要明白，这是指在他的管辖范围内。换句话说，他统管万有，有权柄发号施令。明白吗？他说，人类本被造如此，但问题在于始祖亚当堕落了。因此耶稣必须到来。现在请注意，所有的应许都在基督里成为是的与阿们。为什么？因为他是那完美的人。阿们。如今我们在他里面，他就是神当初所指的那位完美的人。难道神不知道亚当会堕落吗？他当然知道。你若查考圣经，便会发现经上明说，万物都是借着耶稣基督造的，也是为他造的。所以那人所管辖的一切本都是为耶稣而造。他本应成为真正的人。最初被造的人已不再算数，因神早知他会堕落。因此一切关于人的应许都指向在基督里的新造，你们要明白这一点。这就是耶稣降世的目的。想想耶稣到来后做了什么。我这话可能会冒犯某些宗教人士。当然在座各位不会有这种感受，但那些看直播的人就难说了。好吧，我本不愿这么说，但我要让你们看清耶稣的作为。此刻我说的不是十字架，不是鞭刑柱，而是他道成肉身的生活，特别是那三年传道生涯，其实他称之为日常生活。仔细想想，如果你读圣经，就会发现他并未行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为什么？因为他说过，我来是为叫被掳的得释放，宣告被囚的得自由，不是吗？他来了，宣告要开瞎子的眼睛。他说凡事都要成就，然后他就去实现了。所以他如此宣告，看啊，他行走在水面上。为什么？因为水被置于他脚下，他掌管全地。明白吗？这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猜猜看，他还说过什么？其实人人都能行走水面。没错，彼得也行过。他是什么？不，他只是人，但他确实行走在水上。倘若彼得没有疑惑，没有将目光从耶稣身上移开，他本可以径直走到主面前，然后两人一同走回船上，故事就会全然不同，对吧？所以耶稣所行的，其他人也能行。你们领悟了吗？他对狂风暴雨说话，命令浪涛平静下来。这意味着什么？这正是人类能做的事。他将治理全地的权柄赐给人，大地与水域。谁属于这地？水啊，静下来吧，平静，止住吧。猜怎么着？风浪听从了。为什么？因为他是人。你们可明白，这是行走在神原始赋予人类的位分中。要明白，亚当从未平息过风暴。知道为什么吗？当时没有风暴，在他堕落之后才出现风暴。那时没有混乱，什么都没有。那时一切都安宁祥和，美好无比，对吧？亚当从未医治过病人。为什么？因为没有疾病痛苦。堕落之后的人类啊，看啊，耶稣来到的是同一个世界，却已被人类搞砸的世界。因此他的职务范畴、工作职责与亚当不同，但使命却相同，要管理并恢复神在地上的统治权。此刻他说，我在这里与父神同在。所以魔鬼说，服从我吧，他却回答，不，我要顺服我的父。他与神同行，撒旦便无计可施。这岂不令人惊叹？圣经没有记载耶稣生过病，为什么？因为耶稣向我们显明，看啊，人类本该如此行走。你若与神相连，若有他的生命在你里面，就能活出这样的生命。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更大的事。为什么？因为我面对的魔鬼不是你们要面对的魔鬼，你们面对的仇敌早已被我击败，所以我们可以成就更大的事。明白了吗？看啊， 这才是基督教的意象，这才是圣经所宣告的。让我读给你们听。记住，首先将万物置于他的脚下。哥林多前书15:25说，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直到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这意味着终将有个终结。他必须作王，直到将所有仇敌都置于脚下。此刻他正在掌权，并将持续掌权，直到所有敌人都被踩在脚下。虽然我们尚未看见所有仇敌都臣服。换句话说，他已被授予统治他们的权柄，但他们尚未全然顺服。明白了吗？但他将持续作王，直到所有敌人都被彻底征服。这些敌人本应服从他，而他高居天上。听起来他并没有亲自降临人间制服仇敌，除非你相信我们就是他的身体。若你相信我们如今就是他的身体，那么所有已被他合法置于脚下的仇敌，现在正等着我们实际践踏。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脚就是他的脚，因我们同属一个身体。我脚步所至之处，便是他行走之地。听着，我常对人说，你们想见证神的作为吗？当然想。可神刚刚已经行动了。
什么？
因为我刚行动了。没错，因他住在我里面，我是他的身体。他若行动，我便行动。我们所求什么？哦，神在动工。复兴吧。神啊，行这事吧。而他说，不是你们要行动，我才会动工。我将你们安置在地上，吩咐你们向众人做见证，命令你们走遍天下。我说过要你们去做，从没有说过我会亲自完成这事。他说，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若基督徒不将其传扬，这知识怎样遍及全地？听我说，我很兴奋。你们且看，我要去菲律宾了，心心念念已久。今年9月已定好行程，我们要去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真令人期待。暌违泰国多年了，你们等着瞧，神要成就大事。奇妙的是，他正等着我们抵达，就等着我们到达目的地。我并不是说我们是唯一的基督徒，当地已有信徒，但我们要前去鼓励他们，兼顾他们，就像保罗当年寻访各教会兼顾信徒一样。我们就是要去做同样的事。生命小组，你能做到的。我来教你如何行。现在效仿这一点。等我讲到那里时，这部分信息会变得更有力、更完整，我会说得更清晰透彻，直击心灵，穿透思维定势，让你不禁惊呼，我的神啊，这真理为何一直隐藏？我的主啊，
什么？
我怎会从未察觉？每天我都听到人们这样说。生命小组经历 DHC 课程时常感叹，我怎会视而不见？我也不知道。在神启示之前，我也未曾看见。如今我的使命就是将其阐明，让所有人都能看清。阿们。明白吗？我知道，我知道我们正在深入。我理解你们，也感谢你们。你们坐在这里聆听，愿神赐福于你们。他必会赐福，因为你们正领受真道。人们来寻求属灵分赐，而聆听神的话就是最好的分赐。阿们，要紧紧抓住这道。因为当我宣讲时，信心正在你们心里增长。不是为新车豪宅的信心，不。而是对神的坚信，你能成就他所说的应许，坚信他宣告的你的身份。我在此就是要为你们做见证，你正是他所宣告的那个你。你能做到他所说的你能做到的事。阿们。就是你。他说，看啊，现在注意听。他说，他必须做王，等他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脚下。最后被毁灭的仇敌就是死亡，因为他已将万有都放在他脚下。他已使万有都臣服。看啊，注意。但当他说万有都伏在他脚下时，显然那是万有臣服者是被认可的。换句话说，这是神所做的。他说， 如今那成就这事者已被接纳，他不在自己脚下，明白吗？但他接着说，当万有都归服于他时，看啊，那狮子也要自己伏在那使万有归服的神面前。他说他正在掌权，当他把万有都置于脚下时，就要将国交与神。此刻他正在履行他的职责，听好了，他的职责是什么？他已坐下，你明白吗？他的职责就是坐下，让他的身体去工作。我们就是那必须行动的身体，要将万有置于他脚下。你领悟了吗？他说，现在注意听。他说，那时万有都要伏在你的意念之下，叫神在万物之中为万物之主。换句话说，这一切都被整合在一起。以弗所书一章十五节，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而我们是他的身体。现在我给你们讲个概要，明白吗？因此，我自从听见你们对主耶稣的信心，并向着众圣徒的爱心，就不住地为你们感谢神。在我的祷告中常提到你们，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你们需要获得对他的认识，为此需要智慧和启示的灵。这灵如今就在你们里面，他被称为圣灵，但他要你们激发并辨识那智慧的灵。启示录中显明他能将这些事启示给你们，让你们听见并领悟，而不是停留在未被启示的状态。要明白，我并不是说他有所保留，而是说他要将这灵传递给你们，使你们得着。为什么？因为直到你们真正看见，真正明白，天哪，这就是在说我，这里讲的就是我。当你们领悟到这一点，一切就都改变了。看吧，我必须相信马可福音十六章所说的，信徒能按手医治。我是个信徒，这意味着我也能行。他通过我来施行，当我按手时，病人就得医治。为什么？因为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这个真理我必须自己认定，然后付诸行动去印证，最终发现这确实真实不虚。阿们。此刻经文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以弗所书一章十七到十八节，他的呼召就是你的盼望所在。你必须明白，他的呼召就是你的呼召。为什么？因为你已藏在基督里。如今活着的不再是你，乃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所以别再执着于自己的呼召，要专注于他的呼召。你蒙召是为活出他的样式。明白吗？但请注意区别，他是基督。而你们虽然也受膏，却并非基督本身。阿们。你们是小基督受膏者，能领会这个区别吗？现在注意听，并知道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他在你里面埋藏着等待彰显的荣耀基业，这是他在你生命中的产业。你究竟封锁了什么，不让他释放出来？经上说，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是照他大能大力运行的。看啊，他所说的全能何等宏大。照着他大能大力运行，神的全能正在你们里面运行，他的全能，他向我们显明的浩大能力。我们释放了多少？我们究竟满足于什么？现在听好了，你们要明白，当今基督教，或者说教堂教，正鼓吹着大胆梦想的论调。你们只管大胆梦想，无论什么梦想神都会实现。这不是圣经的教导，你们的存在是为了实现神的计划，他将自己的意念放在你们心里，继而实现你们的渴望，因为你们的意念就是他的意念。你们要明白，他降临不是为了让你成为阅读最佳员工，也不是用世俗的方式抬举你。从这层意义上说，他来是为建立他的国度，使你们能如国度的使者般行走。而国度的使者当活出尊荣。阿们。国度的使者不会像鸭子般嘎嘎叫，不会像狗般吠叫，也不会嚎啕大哭。那绝不是使者的行事方式。 你们明白为什么吗？正如桑莫尔博士所说，撒旦总企图贬低人类，摧毁人的尊严，而耶稣却将人高举。看人们四处走动时都低着头，耶稣来了，听着，不不，抬起头来，你们在我里面，我已经胜过了这世界。是的，你们会遇到困境，但你知道吗？你们已经得胜，因为你们的信心在我里面。然后你们只需活出来，活出他的生命，在光明中行事，如同他在光明中，活出你们所知的真理。听着，我说的这些话对你们可能并不陌生，你们以前就听过。阿们。只是没人告诉你们，起来行动吧，走出去，活出耶稣的样子。好吧，我知道你们都有他的名。若你是，容我暂且用传统方式说句性别歧视的话，如果你是一个人的妻子，你会毫不犹豫在支票上签丈夫的名字。你使用那名，为什么？因为你知道那也是你的名，而我们拥有他的名，那名超乎万名之上。凡有名的，都要在那名下屈膝。你可以自由使用那名，只要对其怀有信心。你是认真的，你能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赶鬼，行各样异能。为什么？因为那是他的能力，而你是在荣耀他。每当你祈求并得着，就是在荣耀他。他说，我要你祈求，我要你得着，好让你的喜乐得以满足。阿们。他说，这大能就是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使他从死里复活。看啊，又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这句话再次出现，你们反复听见的就是万有都伏在他脚下。万有已被宣告都在他脚下。癌症在他脚下。但我们得让基督徒明白，对吧？是啊，我不知道这是否是神的旨意。也许这癌症是神的旨意。不，他的旨意是要你把他踩在脚下。因为当你把他踩在脚下时，就是把他置于他的脚下。只要你任由他在生命中肆虐，就是任由他在他的身体里横行。你们是圣灵的殿，是神居住的所在。他不愿与那来自地狱的可憎之物癌症同住在这殿中。阿们。他也不愿与任何污秽的灵分享这殿。他要你在他里面洁净，灵、魂、体都得医治与完全，分别为圣，专属于他，直到他再来。听着，我的职责不是用宗教让众人得过且过。别担心，在美好的将来一切都会值得。不，我的使命是在基督耶稣里使每个人都得以完全。这才是我的使命。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起来活出他所宣告的我们的本相，即向你们显明你们真实的身份。我不是要给你们原本没有的东西，你们早已拥有这一切，我只是向你们揭示。我们说我们能祷告。看啊，我渴慕智慧与启示的灵。就在这里。为什么？因为我向你们说话的灵就是启示的灵，我正借着神的灵将神所宣告的是显明给你们。阿们。他就是这样带给你们的。经上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难道不是他的丰盛吗？你听啊，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他将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如今也伏在我们脚下。注意了，他是教会的头，教会就是他的身体，他把这一切都置于他身体的脚下。所以我们的职责就是在生命各个领域战胜一切不属神的事物。阿们。现在快速看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与他同坐权柄的位置。我先给你们纲要，你们可以再细读。他叫你们活过来，使你们这些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得生命。从前你们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这说明魔鬼从来没有停止工作，他仍在悖逆之人心里运行。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当你放纵心中的私欲、肉体的私欲时，你就是可怒之子。我不在乎你给自己贴什么标签，你本是可怒之子。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在基督耶稣里。亲爱的，若我能让你们明白这一点，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当他坐在那里时，我们也与他同坐。他坐的地方，我们也坐着。知道吗？我们站立之处，他也站立。我们在那里与他同在，他在这里与我们同在。这就是伟大的交换。他成为我们的样式，为要使我们成为他的样式。阿们。如今在这世上，我们如何，他也是如此。因此，当他坐在天上时，他得以在我们里面行走。看啊，我们得以与他同坐。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安坐在平安里。但此刻要明白，我们是坐在得胜中，坐在权柄的位置上。那是我们属天的权柄的位置。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而他行走在我们里面。他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必出来，不沾染不洁之物。我必收纳你们。全能神如此说。他说，如今你们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成为我的儿女，我要住在你们里面，并与你们交谈。然而，许多基督徒并不相信这点。他们不相信神能住在他们里面，并与之对话，以为神始终遥不可及。不，我无法听见。我竭力聆听，却不确定是否真的听见神的声音。亲爱的，看啊，这是我意象中基督教的样貌。人们终将真正相信神的话语，而活出自己死的生命。当我听见不属神的其他声音时，我必不随从。明白吗？我绝不容许生命被引向歧途，以将那些属世的事钉死在石架上。我要行在光明中。我确实活出这样的生命，且凭圣灵而行。阿们。他说，若顺着圣灵而行，就必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听着，随从肉体或随从圣灵，必须做出选择，绝不可能两者兼顾。不，非此即彼，由你决定。若顺从肉体而活，属乎血气，终必灭亡；但若随从圣灵，活在圣灵里，你就会相信他的应许。你会宣告你曾说过的，要住在我里面与我交流，这话我信了。当我与人交谈时，我应当作为神的启示者发言，每句话结束时，我都该能宣告耶和华如此说。若做不到这点，就该闭口不言。为什么？因我无权说其他话语。我只被赋予权力来传达我所代表国度的旨意。我并非，你们懂的，我不该，也不愿显得狂妄自负，仿佛神会亲自对我说话。哦，神若禁止我这般傲慢。不，你们或许觉得这话听起来谦卑，实则这是彻头彻尾的悖逆，是对神的亵渎。若你未曾与神同行，那么在你宣称我为神发言之前，最好先改变生命状态。你或许能带他发言，却未活出他的样式。明白吗？亲爱的，必须要有，我不知道需要什么契机。我向神祷告，但愿不需通过逼迫来净化教会。虽然那通常是教会净化的方式，但本不该如此。在美国这里，哦，我可以信这个。我可以相信自己能做到这个。我可以说没人能指教我什么。知道吗？我不是天主教徒，我没有教皇。我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没有谁能。嗯，不，不。圣经说你们要自律。为什么？因为圣灵的果子就是节制。这就是自律，这就是你让圣灵通过你活出顺服和感恩的神的生命。所以他说，看啊，为要使他在将来的世代中 能显明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恩慈的极丰富的恩典。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听见了吗？你们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他创造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你不是垃圾。我这辈子常听人说，神不造垃圾，他从不创造废品。确实如此，你是在他里面被造的，你是按他的样式和形象被造的。究竟是怎样的神？你必须明白是怎样的神。什么？神告诉亚当他要亚当做的事，而神对亚当说的话也延续到全人类。这不仅仅停留在亚当身上，而是关乎全人类。那么，神对耶稣所说的话，当你归入耶稣时，神对耶稣所说的也临到基督里的每一个人。你明白吗？为什么？因为你们与他合而为一。你们并不是被某种阶层分隔。你知道，我们之间本无隔阂。我们与他原为一体。他所拥有的，我们也拥有。阿们。希伯来书二章五节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他没有让未来的世界屈从于天使。我们在何处读到？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这是什么？这是诗篇第八篇。他说，这就是计划。他说，神没有将未来的世界交给天使管辖。这就是计划，你叫他比天使或作神微小一点。经上说，你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你听到了吗？那在基督里的就是你。不要将自己与基督分离。他对基督说了什么？他是在对你说，若他将万物置于耶稣脚下，即便你是他的脚，那也必在你脚下。你总说库里，反复念叨。我明白，因我正竭力让你领悟。为什么？因你已听闻，却尚未信服。我试图使你相信，直至你明白，惊呼原来如此，因我向你宣告，看啊，当年乔纳森·爱德华斯宣讲落在愤怒的神手中的罪人时，教堂里正值严寒，他却讲的会众汗流浃背，纷纷脱去外套，紧抓前排长椅，向神哭喊，救救我。为什么？因为他揭露了他们离地狱何等近。此刻我要传递的不是你去地狱多近，而是你能与神何等亲近。总有一天会有人真正领悟的，哪怕你们当中只有一个人明白，虽然这远远不够，但我仍会心怀感激。当那一刻来临，你可能会激动地跳起来，尖叫着冲出去寻找能按手医治的人。你会达到这样的境界，天啊，这竟然是真的。为什么我迟迟没有行动？为什么等待这么久？这是我唯一的遗憾。就我个人而言，此生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更早开始。其实我十年前就知道这是真理，只是当时缺乏实践来验证，后来我亲自证实了。我常想，为什么十年前不行动呢？这正是我要告诉你们的。不要止步于我的天花板。阿们。要突破界限。别让教会现有的框架限制你。别让你的头撞到天花板就退缩，说好吧，我们只能维持现状。不不不。要穿越那道天花板，让它成为你的新起点。迈出去，进入耶稣为你预备的一切。阿们。活出他的样式，说出他的话语。当人们问你以为自己是谁时，你可以回答，很高兴你问这个问题。让我告诉你，我是至高神的儿子。我是耶稣的双胞胎兄弟。这就是我的身份。为什么？因为我按他的样式，他的形象被造。阿们。我已在圣灵里重获新生。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不，你并不记得从前。那是另一个人。他已经死了。若你想找他谈话，别去。但这是个新人。 焕然一新，所有旧事都已过去，如今我里面的一切都属乎神。阿们。现在明白了吗？你相信吗？你相信自己里面的一切都属乎神吗？那当恶念或坏主意浮现时，你为什么还要疑惑，琢磨这是出于我，还是魔鬼？说不定是我自己。不，绝不是。你里面的一切都属乎神。那不过是企图高过神知识的意念，要把它攻破。为什么？因为它不是从你来的。是仇敌想阻止你活出命定身份。阿们。你要抓住那个念头说，魔鬼，你真愚蠢。然后像摘帽子般把它摘掉，说，不，那不是我。让我告诉你我是谁。阿们，我是信徒，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阿们。一个能对无花果树说话让它枯干的人，一个能对山说挪开的人。既然我能对山说话，我也能对魔鬼说话。魔鬼，滚开，从我路上消失。阿们。你只有两个选择，逃跑躲藏或被我踩在脚下。这就是你的两个选择。阿们，这就是你的身份。听着，我站在这里不单是谈论我自己。我知道这就是我的本来面目。我们走遍世界各地都在证明这一点，但我要看见你们活出这身份。我要看见你们行事，我要听见你们的见证。我不想从你们口中听到我的见证，明白吗？我不希望你们只分享我的故事。当然，你们要分享我也不介意，但那不是考验。我要你们拥有自己的见证，在你们得到自己的见证之前，你们可以讲述我的或任何人的见证，但总要得着属于自己的。我曾因没有自己的见证而厌烦，于是决定去获取。对吧？为什么？因为早有美事预定要我行在其中。阿们。所以经上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你将万物都放在他脚下。因为神使万物都伏在他脚下的时候，没有留下一样不服他的。但如今我们还没有看见万物都服他。从法律上说，万物都已臣服，但从实际经历来看，我们尚未见证万物顺服。这是为什么？因为神仍在约束，因我们未尽本分。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是许多儿子，并非独生子与其他祭子，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你们要明白，他说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我本不想读这么多经文，但请继续看第十五节，必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因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注意，这就是原因。是的，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你们意识到第十一节了吗？抱歉，是十六节，差点搞错。昨晚我再次读到这段时，不得不从床上起来，在房间里踱步。为什么？因为这些真理会震撼你，让你无法静坐。他并没有取天使的本性，而是取了亚伯拉罕后裔的形态。你们明白吗？神如何看待天使？亚伯拉罕？不，好吧，我要把我的儿子放在亚伯拉罕里。为什么？因为我希望亚伯拉罕的后裔能掌权并行使统治权，而不是天使。他并未将未来的世界置于天使的管辖之下。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将要审判天使吗？你无法审判高于你的事物。你无法审判与你同等的事物。天使是低于你的存在。现在你们明白了吗？他们虽力量强大，这正是我们需要他们的原因。他们外出执行任务。当我们说魔鬼出来，魔鬼抗拒时，天使会说，不，你必须出来，然后一把将其拽出。为什么？因为天使听从我们的差遣， 他们顺服神话语的声音。所以当你宣告神的话语时，魔鬼退去，天使就行动，明白吗？我会处理，只管前行，而他们谨记什么？如果不见效，那说明你宣告的不是神真理的道。此话怎讲？你必须作为神的代言人发声，必须从你口中发出。耶稣的话语在你口中与在他口中具有同等全能。阿们。但你必须认定事情就当如此。用某博士的话说，你们搞错了。我这话绝无戏言。阿们。你们领悟了吗？我知道这已变成小型研讨会了。我知道。我在南非还没讲够呢。现在我要开始了。阿们。看这段经文。终于到了。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不打算全读。或许读部分吧。好吧，还是全部读完。第十九节。注意听。关键在此，如果我们遵行他的旨意，就不必追逐祝福。这正是我要阐明的，懂吗？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亮了，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是财力的意思。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记得我开始用薯条之类的东西喂鸟的时候，如果我如先前所说的成为他的脚，如果我既是他的脚又是他的手，当我为病人按手时，实际是他借我医治病人，那么他如何喂养飞鸟呢？我们当然知道他自会喂养他们，让他们获得野外的食物，但我们也可以成为施行喂养的手。我之所以告诉你们这些，只因我对此深信不疑。我真实的相信我就是他的手，因此当我喂鸟时，实则是他在喂养。我不将喂鸟的功劳归于自己，因为真正喂养的是他。阿们。为什么？因他的灵在我里面，而他的灵渴望喂养这些飞鸟。你用薯条喂也好，或许薯条已是最佳选择，总强过喂米饭。反正我听说米饭会害死他们。总之，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要信靠你们的天父。当你看见飞鸟，当你看见野花，你应当凝视他们，并确信神必看顾我。为什么？他既看顾这些，岂不更看顾你们吗？阿们。你们必须对他有信心，不是拥有神的信心，也不是拥有神那种信心，乃是要信靠神。阿们。你们的信心在于他，不在于自己，也不在于你们的信心本身。你们的信心必须建立在他必看顾你的应许上。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就是神行事的方式，他在你生命中的统治与主权，要确认真理在你生命中做主，并他的意，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听着听着，宗教总想让你沉溺于昨日，追忆过去的复兴啊，那太美好了。 他总想谈论即将到来的大复兴，却从不让你活在当下被唤醒的状态。但你必须明白，你已经重生了。圣灵已使你活过来，你已被复苏。翻开新约查考复兴这个词，它根本不存在。复兴这个词甚至不在经文里。被复苏 revived 这个词顶多出现一两次，而且指的是从死里复活，这是早已成就。你们既已从罪孽中复活，因着在基督里，就永不再见死亡。如今你的肉体或许会衰残，或许会归于尘土，但这不过像脱下一件外衣。为什么？因为你已永不死去，所以无需惧怕死亡。阿们。一眨眼你就跨越永恒。阿们。所以你们要先求神的国。路加福音12章22节，这里讲的是君王如何照管他国度的子民。注意看，如果他们愿意，就让他显明。不是神不做工，而是你不容他动工。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这都是在说同一件事。你想看那天上的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要忧虑其余的事呢？看啊，这些道理我们之前都讨论过，我就不逐字读了，但请看28节。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你看我们现在能怎么办？物价飞涨，日常开销这么大，我们不得不做选择，是选这个还是那个。我该开车去超市吗？就算去了，有钱吗？所以到底该怎么办？瞧，你现在就开始盘算了。不，你该说知道吗？天国的经济法则和地上不同，我的神必照管我，无论如何他都会供应。听他怎么说，这一切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有这些东西都会赐下。注意听，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他说不要怕，别为这些事忧虑。他做了什么承诺？他说只要你交托，我必看顾。但如果你陷入恐惧怀疑，想靠自己解决，我就无法插手。听着，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自己张罗，要么让神供应。你自己选吧，这就像你要么自高，要么自卑。你若抬高自己，神就只剩一个选择，使你降卑。你总不愿被神降卑吧？所以主动选择谦卑吧。当你选择谦卑时，神就只有一个选择，使你升高。要明白这个真理。圣经说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这明确命令我们要主动谦卑。什么是谦卑？人们总把谦卑当作与生俱来的特质，但事实并不是如此。经文说要自卑，这是你的选择。你要选择放下自我，战胜骄傲。当内心冒出我要这样说那样做的念头时，你要拒绝，不，我偏不这样做，我选择谦卑。如此操练自己，培养敬虔的生命。谦卑就这样通过不断操练成为你的本性，因为谦卑本就是神的属性。但谦卑并不是自轻自贱，哦，我不配，神怎会祝福我。真正的谦卑是让自己的心与神的话语对齐，坦然宣告，天父啊，我知道自己永远无法超越你。事实上，我正谦卑地顺服于你，并坚信你话语的真理。既然你说我是蒙福的，我就会宣告自己是蒙福的。你看，我之所以宣告蒙福，只因这是你的应许。此刻我降服己意，将生命置于你话语的权柄之下。我承认你的智慧远胜我的理解。你说我已得医治，或许此刻感受到痊愈，或许没有， 但无论如何，我绝不会高举个人感受凌驾于神的启示之上，更不会像魔鬼那样僭越本位，以致必须将那妄念摒弃。我要坚定宣告，不，他的话语如此说，我便如此信。当他宣告我能手按病人，使人得医治，难道还要质疑神怎会使用我吗？不，我要宣告他说我能为病人按手，这才是真谦卑，明白吗？谦卑不是放弃职分或玩忽职守，而是忠于所托，尽善尽美，因这本是你当尽的本分。这个道理很清晰，将军就是将军。若他站起来说，各位列兵，你们觉得我该怎么指挥，那才荒谬。他们清楚知道我绝不是自视过高的人。那么我要问你，你认为我该怎么做？我会按照你私下说的去做吗？不，那不是将军的作风。将军已付出代价，他已付上代价，他投入时间钻研，他完成了应尽的责任，他精通自己的职责，他懂得如何运筹帷幄，他已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以至于国家将他擢升至领导岗位。现在步入领导的位置，成为你的国家、你的国度、你的神期望你成为的领袖，你迈步前行，宣告事情就当如此行。当你这样做时，看啊，你猜发生了什么？神说，看啊，你此刻正谦卑己心。神宣告，这就是我们要行的路，所以我们要如此行。你正在降卑自己，真正的谦卑不是说，哦不，我无足轻重，我一无所知。关键在于对神说，我不明白，如今我已知晓，当时却不明白。我不懂为什么神允许，甚至可能命定我参军入伍或习练武术。我曾以为那是虚度光阴，而神说，看啊，这就是意义所在。从军旅与武术中学到了什么？我学会了纪律，我学会了像军令姿态那样的存在感。要知道，参军时他们会要求你以特定方式站立、行走和说话。知道这培养了你什么吗？最近有人告诉我，这人服役了二三十年，他说，你的军人气质比我还强，而我已经退役四十年了。为什么？因为这种气质从未离开。这并非单纯的军人做派，而是统帅风范，是全能威仪。当我走进充满敌意的房间时，绝不会畏缩不前。看见我现在的步伐了吗？我步步铿锵。当年我比所有战友都矮小，却必须跟上他们的步调。若由他们配合我的步幅，他们就得这样走小碎步。但现实是，我必须迈开大步，就像拼命奔跑才能跟上那样，但必须保持步调一致。所以现在你们看到的我，永远目标明确，行动果决，步履生风。猜猜怎么着？我正昂首前行，即便思绪偶尔飘向别处，我依然挺直腰杆。为什么？因为这就是神塑造的我，他使我昂首，他是使我抬起头来的主。圣经如此说，阿们。他并不是令人低头的神。不不不，别这样，别低头。他分明说过，他是使我抬起头的主。为什么？因为他要我仰望他。甚至当我祷告时，通常也不低头。为什么？因他不在下方。阿们，我举目望天。猜怎么着？他就在那里。但如果我低头呢？别会错意，他同样在此处。阿们。阿们。接着，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告诉我们，我们已是新造的人，必须活出这身份。所以，这或许是我至今读过最重要的经文。你会问，为什么不直接跳到重点？这所以一指从今以后，自此刻起，我们不再凭肉体认人。什么意思？我们不再以世俗标准评判他人，我们注目于他们在基督里的身份。阿们。虽然我们曾按肉身认识基督，但从今以后不再这样认识他了。什么？因为他的本质虽然没有改变，但请看，他已今非昔比。复活的耶稣本质如一，性情依旧。然而此刻他已被荣耀，被高举， 得着超乎万民之上的尊名，如今正坐在天父的右边。所以你不能永远只盯着福音书里的耶稣，固然能从中看见他的本性与品格，但必须透过书信中的耶稣，才能认识他今日的位格与掌权方式。看啊，他在地上时并未真正掌权，表面看似如此，实则不然。那时他并非以君王身份统治，众人想强立他为王，但时候未到。他当时在做什么？他正行走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所说的权柄中，不是以君王身份统治，那要等到他坐宝座的时刻。而如今他即将以君王的身份再来，但在地上时他行走运用的是神最初赐予亚当的统治权。如今我们已在他的国度中，无论如何我们奉他的名而立。正如他所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一切都是出于神。你应当反复思想这话，默想它。要大声宣告，对自己诉说，认清你里面的新生命，别再怀疑内在的恩赐。如果你终日沉溺于观看糟粕，聆听污秽，与人谈论垃圾话题，充满恐惧忧虑这类东西，那么你确实需要洁净。必须把这些从脑海中清除。为什么？因为君王不会这样思考，也不会这样说话。阿们。既然圣经说我们要与他一同作王，就应当以君王的姿态说话。这是我们操练的方式，有位传道人称之为为掌权而受训。明白吗？我们必须受训学习如何行事，如何言谈，如何表达，要观察那些最尊贵的人，如何礼待对他们毫无利用价值的人。只有底层人才会一味仰望奉承地位高于自己的人，却对自认为不如自己的人恶语相向，对吧？但真正的王者必须尊重所有人，同时要明白，若此人需要帮助，我能解决。你心里要有这份笃定，我能解决。为什么？因我里面有他同在。阿们，请注意，我不在乎你从哪来，经历过什么。哪怕你重生才五分钟，今天我所讲的适用于每个被圣灵重生、有神内住的人。我只想唤醒你们意识到这一点而已。之所以反复强调，是因为你们需要沉浸其中，需要彻底浸润。或许这一周你听到的全是你是条肮脏的狗，你被击垮了，你破产了，病入膏肓之类的鬼话。但我来是要宣告，你若已重生，就不仅是得胜者，更是超越者。阿们。你不是奄奄一息的病患，你是蒙神赐福，因他鞭伤得医治的人。阿们。神的一切祝福都属于你，他们早已赐给你了。哪一个祝福？为什么任其飘荡不抓住？先生，要宣告那是我的，然后为耶稣而活。别为自己活，别窃取他的能力谋私利，别用来建造自己，要用以建立拓展他的国度。阿们。因为你拉起别人时，自己也被提升。阿们。经上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自己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接着看第二十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神是用我们来呼召你，我们是在代替神说话，明白吗？作为基督的使者，我们代替基督说话。换句话说，如果耶稣在这里，他必如此行。但此刻他不在这里，所以我们代替他行事。这就是你的生活方式，无论往何处去，你都代替他而活。要明白，当你开口，是代替他说话；当你为病人按手，是代替他施行医治。仿佛他亲临现场，但你必须确信这是真实的。阿们。这绝不是空洞的宗教说法。为什么？因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卡尔·马克思，此言不虚。何出此言？宗教总试图用虚假的慰藉使人麻木，维持表面和谐。若某些国家足够聪明，就该引进宗教。为什么？因它能安抚民众。如今他们畏惧基督教， 这很合理。为什么？基督教从不使人平静，反而点燃人心。阿们。人们被神的灵充满，便在难被掌控。他们将冲破枷锁，赢得自由，并传递自由。为什么？从为病人按手祷告到推翻暴政，不过一步之遥。二者同样轻而易举。为什么？若疾病与暴政皆属魔鬼，既能驱逐附身的邪灵，自然也能将恶魔赶出国家。阿们。昔年瑞典有位先知，曾高举国旗，冲过讲台呐喊：“瑞典必将得救，赢得自由与胜利。”他开始行动，政府注意到他，并感到惧怕，于是派人前来。我不确定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但我相当清楚其中的某些环节。他们派人接触他，最终说服了他，并给予他某些好处，以至于他平静下来，甚至改变了信仰。看，这就是魔鬼的手段。他会倾听。如果他无法说服你放弃，就会试图收买你。他会给你足够诱人的条件，让你不愿破坏现状。正因如此，你绝不能把任何事物视为己有。万物皆属基督，你只是管家，这样才不会被收买。阿们。好，他说，我们是代求的使者。基督曾说，你们要与神和好，因为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现在你必须明白，在基督里成为义，成为神的义，意味着我们与他建立了正确的关系。我们与他合而为一，整个天堂都为我们撑腰，因为我们已与他联合。如果你身处异国他乡，突然发生意外情况，伙计，你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准是：我们的大使馆呢？领事馆在哪？我要见大使，我可是美国公民。说真的，虽然现在情况不好说，但大多数时候，绝大多数国家都对我们忌惮三分，连我们的普通公民都不敢轻易招惹。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清楚，招惹一个美国人意味着整个军队都会找上门来。我在非洲时就亲历过这么一回。当时局势紧张，我第一次亮出这张底牌，你们搞不清楚状况。我掏出张卡片晃了晃，其实是假的，但煞有介事地说，我国政府掌握我的行踪，要是敢动我一根汗毛，他们能把你们从地图上抹掉。你们根本不知道我有多重要。猜猜后来怎样？那帮人立马刹车，跳下车，把我的行李扔出来，拽着我胳膊拖出车厢，跳上车，一溜烟跑了。为什么？他们以为导弹马上要砸过来。阿们。说实话，就算当时真出事，我也不确定办公室那位会不会发射导弹，但关键是他们不知道啊。有时候虚张声势也能奏效，尤其是对魔鬼。魔鬼充满恐惧，你可以唬住他，所以即使你觉得自己没有力量，也要表现得像有一样，他就会逃跑。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你确实有力量。他比你自己更清楚你的能力。当你开始用这种口吻说话，他就会想，糟了，他们发现了，然后就会逃走。甚至你会纳闷，奇怪，魔鬼怎么跑了，之后你就会明白。最后，罗马书第八章说，没错，我们是神的继承人，与基督同为后嗣。圣灵亲自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是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为后嗣。读到这儿，你们该兴奋起来了吧？阿们。阿们。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现在注意听，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现在让我告诉你，你被称义了吗？因为你如果没有被称义，就与神没有和好。如果你已被称义，这一切关于你的论述都成立。你必须明白他预定你效法神的形象。你与他同心，这就是你生命蜕变的过程。如今你正被塑造。 他预定基督在众弟兄中做长子，意味着他将成为原型，而我们都要像他。他所预定的人，他也呼召。这是什么意思？说明你蒙召是确实的，对吗？他所呼召的人，也称他们为义。所以你已被称义，他所称义的人，又使他们得荣耀。你已得荣耀。得荣耀意味着什么？就是你被赋予尊贵荣耀为冠冕。如今要明白，这是因为你掌管他手所造的一切，万物都伏在你脚下，因他们本在他脚下。你明白吗？现在你可能需要反复听这段录音才能领会，因为接下来一个月里，你需要听两到三遍，不断重温，反复揣摩，对不对？他说，既是这样，我们还能说什么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正是我们需要铭记的。神既不惜牺牲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他，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白白赐予我们。记住，我们刚才提到过，万物都属于你们。万物都是你们的。借着耶稣，他已将万有赐给我们。为什么我们与他同作后嗣？你们明白吗？你需要医治。你已得着医治。这恩典早已预备。你需要祝福。你已领受祝福。他早已赐下一切福分。难道不是吗？你所需用的一切，没有一样不是早已赐给你的，只是或许你尚未真正起身去支取。这产业属于我，但你必须做出抉择，这就是我要活出的生命样式。现在准备好迎接反对势力吧，而最强烈的反对将来自你的家人。这正是耶稣所说的。因为当你开始活出真实身份时，他们会说，你以为自己是谁？我还不了解你吗？这时你必须宣告，不，你并不认识真正的我。从今以后，你要按着圣灵来认识我。你们认识的是灵里的我，你们并不知晓我究竟是谁。为什么？因我在灵里与耶稣一样，正竭力将内在的真理释放出来，而这需通过心意更新来实现。此刻你们坐在这里的这几个小时，正是在做这件事，更新你们的心思意念。现在你们明白了。你们知道门没上锁，随时可以离开，但我盼望你们能停留足够久，让心意再多得这些更新，帮助你们跨越障碍，抵达应去的境地。是的，这就是真实的我，你们会一路铭记，直到回到家，或抵达餐厅，或无论去往何处，都会静坐沉思，任真理在脑海中回荡不息。圣灵会赐下经文，使这些真理不断浮现在你们记忆中，因这本就是他的工作。阿们。如果要摆脱这些感动，唯一方法就是主动推开它。为什么？因它必会不断涌现。这正是圣灵的工作，不断搅动你们，直到你们投身其中，并宣告，这就是我要活出的生命。当你真正踏入其中，当我们这样做时，听好了，将会有一群人真正践行此事，他们将同心同行。我们将见证世界各地涌现出这样的小群体，他们如同抵抗宗教世俗化浪潮的堡垒，坚定地说，不，我们拒绝随波逐流。经文如此说。可我不认同你的观点，那就请便吧，走着瞧。真理必将如此显明。好啊，我拭目以待。无论何时，当你终于从傲慢的高台上走下来时，当这一刻临到你身上，记住，尽管耐心等候，明白吗？我必会看着你先行降杯。为什么？因我立于磐石之上，而你却在流沙中。阿们，难道不是这样吗？你们是否领悟了？听着，你必须让真理扎根心底，任谁都无法动摇。当世人推搡你时，以爱相待，却寸步不让，坚定地说不。若你执意徘徊在此，你将听见这样的话，那我便不在此处停留。感谢你的选择。这是你必须做出的决断。你必须决定，朋友、家人、真理，哪个更重要？除非你甘愿维持现状，继续病痛缠身，穷困潦倒，伤痕累累，怨气冲天。但若你决心做真基督徒，活出敬虔生命， 就必得自由，得医治，得完全，你的言谈举止都将焕然一新。而活出这生命的最佳方式，就是将它传递给别人。正如以弗所书一章三节所说，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你既在基督里蒙拣选，他就已将一切属灵福气赐给你，这再清楚不过了。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你如今正在实践怎样的善功呢？因为第十二节说，你们原是为善功被造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但如今要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切。我们刚才说的已不再是你，如今你并不是没有指望，你并不是没有神，你不再是外邦人。现在注意听，但如今在基督耶稣里，你们这从前远离神的人，靠着基督的血已经得亲近了。以弗所书二章十八节说，如今你们是同国子民了，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阿们。你们拥有这权利，剩下的这些经文你们可以自己看。马太福音十八章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对吧？若是有两个人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才会怎样？必为他们成就。你们信不信这话？若信就会去行，若行就必见效。但你必须决定我们在这里的立场。我们达成共识，事情就该如此。是啊，可万一……但你看，你必须能堵住那些反对者和质疑者的嘴。阿们。你必须做到这点。不对，可要是不不不不，但如果结果不如预期呢？那就说明我们并未真正同心。同心意味着双方都认同。经上这样写，这是必成就，这是必完成。至于如何成就，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确信经上这样记载，我们如此认同，这是必会成就。阿们。你只需在此站稳。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同志，同命，同行，且要做更大的事。他几乎要触怒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故事结束。你们奉我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可这是不是说不，无论求什么，只要奉我名，我必成就。阿们。他继续说，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的圣灵会告诉你们所领受的。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你们是被拣选的，被分派去结果子。这是十五节。十六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约翰福音十六章，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在此之前他已说过，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到那日，二十六节，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父自己爱你们。你们要直接奉耶稣的名向父祈求。为什么？因为他的名赐予你们这权柄。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节，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你们将明白，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三节，宣告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明白吗？如何成就？通过信心，只要你相信。注意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一到二十四结论，无花果树时指出，信心是即话语激活的，信心是通过行动启动的。 若要在信心中行走，你必须宣告，必须行动。阿们。如今这新造的人被创造，被建立，被设计，为要活出耶稣的样式，行走在天国的法则中。人类被造时就内置了统治权。神对亚当说的话就是对全人类说的。当神向亚当发言时，他是在向全人类发言，耶稣也是如此。耶稣对门徒的教导就是在告诉所有人，你们都将成为他的门徒，在他里面重获新生。这真理超越一切疆界。你们最后那段有分屏功能的视频也包含这个内容吗？好的，很好。这样你们就明白我们刚才讨论的要点了。现在你们是否认清了自己？至少要对自己是谁有所认知。我不愿你们带着自我怀疑离开。阿们。此刻若你尚未重生，你可以获得新生。我刚才所说的一切将立即在你身上生效。阿们。若你尚未重生却渴望重生，就当立耶稣为你生命的王。我要邀请你们上前来，你们可以走到这里。但请听我说，我准备先让大家散会，但希望你们明白，我们必须达到一个境界，拥有别人所不知的属灵粮食，让神的道和遵行神的旨意成为我们生命中至为重要的事。阿们。要确知我们所信的是谁，坚信他，宣告我们成为他的模样，这必须成为我们思想的首要知识。这意味着我们要活出不同，行事不同，说话不同。这是个渐进的过程，有时需要时间沉淀，但你要持续操练。为自己设定固定时段，刻意走出去，活出耶稣的样式，说耶稣所说的话。你说，我做不到，周围人。那就换个地方。去结交新朋友，去帐篷聚会，去临镇，走上街头，主动与人交谈。这不是我原本的性情。没错，但这是耶稣的性情。所以你重生后，这就成为你的新性情了。阿们。所以你只需现在决定你是谁，若你此刻还不明白，如果你前来需要与我交流。我所传讲的一切话语都源于圣经，阿们，整篇都是经文。我说的话是真实的。这些内容足以成书，大约9至10页，但所传讲的道，神必亲自印证。当这道被宣讲时，圣灵便运行其中，并印证他的话语，不仅是医治的应许，他印证的是他整全的道。阿们。他可以用医治来印证。若你需要医治，他也会按你所需的一切来印证。所以如果你需要医治，不必经由我的手。整件事的核心就在于，关键不在我的手。我并没有特别之处。你如果已经重生，你我就完全相同，阿们。唯一的区别或许只是，我已厌倦平庸，阿们。我从不自诩寻常，但这依然正确。但我要你明白，这关乎你自己。因此，即便你此刻坐着，你已因他的鞭伤得医治。我所做的不过是确认这事，只不过是通过我将神的灵释放到你里面。但我要告诉你们，既然你们已与源头直接连接，何必还要借助跳线电缆呢？阿们。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做？我知道有些人赶时间，但此刻我们只管祷告，无论你需要什么，神必会供应。你可能同时面临健康、人际关系、财务等5种需求，而神能一次性满足所有。他的良善与全能何等奇妙。今天就让我们这样行吧。阿们。我知道这有点特别，但我真心希望这番话能在你们心里沉淀，让你们明白，我不能先告诉你们拥有什么，又把你们召上前来，装作你们尚未得着。阿们。为什么？因为这样会推翻我所有的宣讲，而神的话语是真实的，你们必须与他建立连接。阿们。你们或许已通过救恩与他相连，但还需让灵、魂、体都与他联合。当你们做到这点，医治便会悄然临到。多数时候，你们甚至浑然不觉，直到环顾四周才惊觉，这是我从前办不到，如今竟成了。阿们。我们祷告吧。父啊，求你成就。 我已传讲你的道。今日我倾心吐意，深信是作为神的代言人发声。父神，我感谢你以神迹印证你的话语，伴随医治、释放、祝福。此刻，这些百姓都属于你。我感谢你，甚至就在我们说话之时，你已在他们中间动工、修补、改变、调整。不仅是这里的事，连他们家乡及其他地方无关的事，你也正在处理。你正在扭转那些境遇，使他们能安息在你里面，却知你的同在。你是他们的神，他们是你的子民。父啊，我感谢你，感谢你此刻就以医治、完全、祝福、平安印证你的道。凡在我声音所及之处的疾病、伤痛，都必须顺服神话语的声音，奉耶稣的名必要退去，必如此成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父啊，我感谢你，我祝福你的百姓，祈愿你的赐福以超乎想象的方式显现在他们生命中，使他们清楚知道这必是出于你。因此我们奉耶稣的名宣告，愿你们蒙福。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阿们。好的，那么好吧，我刚意识到下周我不在这里，我们要去塔尔萨，所以今天你们相当于听了两篇讲道，对吧？不过下周还会继续，只是说今天我已经分享了两篇我的信息，大家有从中学到什么吗？阿们，阿们。去获取吧，去拿份拷贝，视频会上传到 YouTube 频道，进去反复聆听，把经文拿出来诵读。是的，这就是我，这是我的信息，代表真实的我。只要相信，让我们成为耶稣一直期待见到的世代。阿们，阿们。好了，愿神祝福你们。